参加了我们的受难日的我们的特别的崇拜啊。如果你来到的话，我相信你会看见我背后的这个的场景啊。当我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幔子哈啊。如果不了解的地方姐妹呢，有一段的经文记载在圣经上面，就是当耶稣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这段的记载当时差不多正午，全地都黑暗了，直到下午三点钟，然后那个殿的幔子哈，这个幔子指的是在耶路撒冷圣殿当中挡在外面和至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突然裂为两半。那么在这个路加福音是这样记载的，但是我们在另外一本福音书可以看到它记载的一个细节，说忽然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就像我现在的样子。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吗？这里谁做的啊？什么？对，你如你拉你的幔子，你自己想象一下，你在家里拉幔子会怎么样？从下到上开了。但这你看见的是什么？这是谁干的这个事情？对不起，这是我做的。但是我做的是在重复2000多年前真真实实发生在耶路撒冷圣殿当中的事情。我这条幔子3米长3米宽，你知道圣殿的幔子有多宽吗？多长吗？9米宽9米高，有这个概念吗？9米宽9米高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我们这里不止9米，那没有9米，从上到下裂开了。这个告诉我们是什么事情？不是人手可以做的事情，对不对？是谁做的？刚刚大家回答，这里是我做的啊，因为我们为了表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但在2000多年前，神做了一件特别奇妙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看见，当我们复活节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是来讲一个好像单纯在于宗教信仰当中的一个活动，我们在这里所纪念的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当幔子裂开，当耶稣死去，耶稣复活，那是历史当中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我们都面临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挣扎，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当中，当我们在宣称有一位复活的上帝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拯救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发觉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什么战争、疾病、人类的痛苦、彼此之间的争斗、残杀，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这样的时候，好像你我看不见上帝在哪里，是吗？我相信当前久在基督城发生这个枪击案的时候，人们会问上帝你在哪里。如果大家听到一样的消息，在受难日的时候，在一个国家，非洲的一个国家也发生了一件灾难的事情，当信徒们在崇拜的时候，教堂的4墙倒下来，压死了很多的人。当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中都充满了疑惑，到底上帝你在哪里？到底你在做什么？当我们面临这样挣扎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退而求其次，我们来寻找一种的解释。这种的解释你会发觉，当你不仔细去了解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解释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成长的环境，来自于整个人类对我们前途未来的探索。我们经常会说，就像我老天还听到一位弟兄姐妹祷告的，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的灵魂得救。有多少人看过人鬼情未了？我相信很多，没几首，虽然我们大家都比较害羞哈，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个非常经典的片子。人死了以后变成一个虚无缥缈的，好像飞到天上去了。 今天我们信仰当中一个很大的危机，我们以为的复活，我们所讲的得救都是灵魂的，所以我们经常把耶稣，把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放在一个特别的环境当中，一个跟你我现实，目前我们现实的生活不相关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在教堂里面我们来谈，我们可以在我们基督徒聚会的时候谈，我们可以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宣告我们的神多么多么有能力，我们多么多么的信靠他。但是回答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面对你天天给你气的另外一半的时候，面对你这些不喜欢听到的东西，不喜欢见到的人的时候，面对你调皮的孩子，面对各种不如意的事情，面对你的事业，面对你所想拥有的财富，你发觉在那个里面没有了上帝。你用的方式还是你在这世界上所积累起来的你一切的技能、智慧、聪明，上帝到底在哪里去？我们往往把神、把耶稣看作一个好像那个荧幕里面的英雄，他只存在着一个特定的场所，而且如果真的存在的话，一定是在你我死了以后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做什么事情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怎么活我还怎么活，我怎么想升职我还是怎么想升职，我怎么去挣钱我还是怎么去挣钱，但星期天我会来到这里。弟兄姐妹们，所以不可避免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的惧怕，我们有很多的担忧。前段时间我分享过哈，我们生活在澳洲是什么概念你们知道吗？你们是包括我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一群人，最富有的，不管你现在你的银行账户里面有多少钱，你生活在澳洲你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一群人。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感觉到缺乏，对吧？我们都感觉到深深的缺乏，然后我们都感觉到担忧，特别现在好像这个澳洲经济不稳定了，房价不断的下跌了，我们很多的惧怕担忧在这个当中。哪怕是当我们相聚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心里面还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忧虑，各种各样的挣扎。哪怕是当我们在复活那个受难日的时候，我们来跟耶稣经历了，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庆祝耶稣复活的时候，可能在你的心里面仍然有这样的感受。但弟兄姐妹们，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如果我人做的没有关系，但是当神做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超乎你我的想象，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感受。这也跟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们是一样的，他们一样在经历了耶稣的受死，经历了耶稣第三天以后，他们开始听到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传来的时候，哎，好像有人见过耶稣，好像有人到了这个坟墓里面是空的，这时候他们心里面仍然充满了各种的迷惑，各种的害怕，各种的担忧。他们甚至害怕，因为他们已经看见耶稣已经死了，他们甚至害怕有人借着来说耶稣复活了，成为罗马政府来迫害他们、镇压他们的借口。所以他的门徒们相聚在一起，他们聚在一起接收着各种各样的信息，他们在尝试来处理、明白、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背景。就在这样的背景当中，在门徒们在关起门来窃窃私语，各种各样的信息在那里交换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耶稣来到了他们的当中，你知道耶稣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啊，你们说大声一点，愿你平安。我相信今天耶稣仍然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来到这里坐在这里听得见我们信息的人说，愿你 平安。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平安，因为我们总以为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他的功效是发生在我们去世以后，我们的灵魂可以达到一个某个地方。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可能只在某一个领域，我们所定义的一个创造出来的一个灵魂的领域，一个特别的局限的区域当中，它才会有作用。所以难怪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还在是用着我们的智慧和聪明我们去面对，而不可避免的是我们一定在经历各种的惧怕，各种的担忧，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影响我们的事情。然而耶稣来到他的门徒当中，告诉他们愿你们平安。而且接下来的话，我请弟兄姐妹特别的留意，这个可能是对我们的信仰来说至关重要核心的东西，特别对今天来说，对我们的信仰，对这个世界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当耶稣向他们问了平安以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更加的惧怕和惊慌，是不是？你听过惊弓之鸟的概念吧？哈，当我们已经是像这样了，所以很，因为我们当时的那个时代的人，他对一个死掉的人再见的定义是什么？他一定是鬼魂，哈。我不知道他这里为什么这回他又把它改成魂这个概念了，哈。如果大家去看其他的版本，如果英文的也是一样，叫 ghost。鬼魂是鬼魂。所以呢，这代表我们所预备的，我们所了解的耶稣的复活可能是像一个魂一样的一个好像重新出来啊，因为这是我们从小对这个世界以后人未来的解读。但耶稣告诉他们的是什么？问他们的是为什么你们恐惧不安？我以前已经告诉过你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耶稣在这里跟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让他们利用他们的感官。你可以说我看不见，我摸不着，我不相信，对不对？在这里耶稣让他们用他们的感官，你先看见了我真实的在你的面前，然后他邀请他们干什么？你可以来摸我，你可以来摸到我。不是我们电影里面看见的，我们迎面走过去，我们穿过那个人在那边，而是他可以摸到耶稣。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灵魂的复活，不是单纯灵魂的复活，弟兄姐妹们。而且他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个犹太人会那么的恐惧，他们知道在他们的概念里面，他们从小的认知里面，鬼魂是没有血没有肉，他可能跟你可以讲话哈。如果我们留意一点，在旧约当中，撒母耳被召上来的时候，有这样的记载哈，这是他们文化当中的一个部分。你发觉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但他告诉他们，我不是鬼魂，你可以摸到，你可以用你的感官能够来接触我，认识我。接下来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证明给他们看。对我们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他做个事情，但是对当时的文化来说，这是根深蒂固的观念。鬼魂是不可能吃东西的，不像我们华人哈，我们经常会有供奉哈这些东西鬼来吃，他们的概念里面是没有这样的概念。所以耶稣他做了什么？他跟他们要鱼来吃，而且当着他们的面把它给吃下去。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我不是鬼魂，我不是鬼魂的复活。对我们来说什么意义，弟兄姐妹们？如果耶稣的复活只是鬼魂的灵魂层面的复活，或者说精神层面的复活，那它就是一个道理，它就是一个哲学的理论，它是你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无法去经历的，而且呢也自然 和你我的现实生活和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世界是相隔离开的，或许可以像我们以前所以为的样，在我们死去了以后，我们也成为灵魂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归宿。但是 so what? So what? 今天我面前的生活最重要，死了以后的事情死了以后再说，是不是？但这里耶稣告诉我们的，他的复活是真实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身体的复活。我希望你们今天记得这句话，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这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经常都在排斥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知道都会朽坏，对不对？经常在我们属灵的言辞里面，我们经常套用圣经当中一些有深刻道理的概念，我们都恨恶我们的肉体，我们都觉得我们的灵魂才会是纯洁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 No， 你的身体同样重要。你之所以成为人，因为你有身体，你有灵，你成为有灵的活人。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所表现的，我们所庆祝的复活节告诉我们的意思是，我们的信仰是跟我们现实的生活和这个现实的世界密切相关的，并不是没有关系的。它以你我每一天的生活，以你我现在做出的每一个的决定都有关系，是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步，我们一步一步走向那个永恒。这个是耶稣复活很清楚很重要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在一起啊，我们前面有弟兄姐妹在受洗的时候，我们一起在宣读使徒信经的时候，最后有一句话，我信什么？我信身体复活。这是在使徒信经当中非常重要。但今天弟兄姐妹，你可以问问你自己，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信的是死后可以上天堂，灵魂的复活。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个不是圣经当中真实要传递的信息。圣经没有说我们灵魂的复活，圣经是说我们身体的复活。因为这位主在2000多年前他就这样做出来给我们看。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你帮我调一下哈，罗马书6:5，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与他合一，我们经历和主一样的死，我们就会一起经历与他一样的复活。什么叫做一样的复活？就是他们看见耶稣的那个样子，他有血有肉，但是同时我们可以看见他有了一些特别的能力，是不是？他可以好像不受时间限制哈，突然出现在这个当中，但是他仍然吃。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是匪夷所思、天方夜谭，但是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给大家看哈。今天你我回中国，我们要多长时间？姐妹，你到香港多长时间？多少？8个小时，对不对哈？如果我们来到秦朝的时期哈，要你从墨尔本到香港哈，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我们就假装这样去想哈，多长时间？搞不好你要花一辈子，搞不好你还永远到不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对你那个时候对的人来说，你要花8个小时从墨尔本到香港，那个是什么？天方夜谭，能不能这样说？而且如果秦朝你突然见着一个人在路上拿着电话不拿着一个东西在那里讲话，哇，另外一个地方的人已经能够收到，你会觉得什么？你会以为他是什么神啊，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在人的智神的智慧里面，很多是超过你我认知的，但是并不等于以后你不可以去经历的，就像耶稣的复活一样。但 但耶稣为什么一直要来强调这个？我们的圣经为什么一直来强调呢？就让我们看见，其实神他所关心的，不单单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事情，不单单是一个你我现在无法去捉摸的事情，他关心的是你我现实的生活，关心的这个现实的这个世界，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经常现在的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理解当中，就像我们刚才唱的，到最后什么新天新地将会降临，神将会与我们同在，这是复活节要传达的信息。我们的信仰的起点，我们信仰的根基，不是一套的理论学说，不是耶稣那些的教导，而是因为这件事情，耶稣受死复活了。为什么我们重视耶稣所讲的事情？因为他复活了。耶稣讲的好些的道理，你可以去看其他一些的宗教里面那些的领袖们，他也会讲一些的东西，但为什么我们特别专注耶稣讲的？我们相信他讲的，因为他是整个世界上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死了又复活的人，唯一一个，所以圣经当中称他为出熟的果子。我们以后也将会要像这样，所以在我们一起来庆祝复活节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这个不是一个宗教的活动。弟兄姐妹，我盼望着明年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一起来经历受难日，一起来经历复活节。当我们被神所开启，能够真正抓到他信息的核心，我们真的明白耶稣是谁，神是谁，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不可能，一定会发生变化，你一定有能力去面对很多你以前你觉得你没法面对的事情。因为他所处理的不是你我死去以后单单的那个问题，是你我现在的生活，现在的处境，现在这个现实的世界当中。我们接下来看，当耶稣向他们开启了以后，耶稣又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我相信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个你就帮我调吧哈。好，接下来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和你们同在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一切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然后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告诉他们这个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情，然后告诉他们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使罪得赦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然后告诉门徒你们是我的见证，而且最后再告诉他们你们要等待从上面来的能力。什么来的能力？圣灵来的能力。我提醒大家，这一本路加福音是一个叫做路加的医生写的啊，医生我们知道你必须要思维严谨，而且当你在读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路加怎么说？他所记叙的，他写给某一个人的，他来证明这个，他说我所记叙的是我详加考察以后按照正确的顺序讲给你听的。所以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提醒弟兄姐妹，你不单单要留意这个事情发生，你要发生它那个顺序到底是什么，它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在这个当中，要向我们来传达非常重要的信息。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读了这句话以后，你会说耶稣在干嘛？在带他们查经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在带他们查经，查经班。但是你会有一个疑问，那耶稣以前没干这个事情吗？陪他们三年，耶稣不带他们查经的，不向他们来讲圣经的道理的，肯定会讲，是不是？哎，但他这里在到底在做什么？然后呢，后面他说你要得着从上面来的能力， 你的理解是什么能力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都很祈求想得着圣灵的能力，你会觉得这里在讲的能力是什么？不费力就可以挣钱的能力？不经历过任何东西我们就可以过上很好的日子？不用干活我们就可以得吃饭的能力？是这些吗？但是是不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寻找这样的能力？所以这些是个疑问，但这个疑问需要一个东西把它串起来，以至于你我可以明白在这里这个圣经主到底要向我们表达的那个意思是什么。你发觉在这样迷惑的当中，在这样不清楚不确定的当中，你我的感受是什么？是不是有些的迷茫啊？是不是有些的迷茫啊？当你迷茫的时候你会什么？你会不会有担心啊？你会担心你后面的日子怎么过？就像现在一样，这个房价我们也不知道它一直要跌到哪里去，你会不会担心啊？你会吧？那这个如果经济状况一直这样下去，那么我们的工作怎么样呢？你会不会担心啊？我们都会担心。但是在这里耶稣，请大家记得耶稣对他们的宣告，耶稣告诉他们，愿你们平安。他在这里要对你们说，愿你们平安。而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平安呢？因为他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或者说他已经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乃是除去我们心底里最深最深的惧怕。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惧怕，对不对？这是我们人这个本性当中的一个部分，我们天然的一种的反应。我们有很多的惧怕，我们会惧怕我们下面的日子怎么过，我会惧怕我有疾病，我会这个惧怕这个疾病会夺去我的生命，我会惧怕我后面会受苦，我会惧怕我后面没有了保障，我会惧怕我后面我得不到充足的收入。我们惧怕很多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只能活一生，对不对？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可能老年人不一定听得懂啊，但是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也厉害，也可能听得懂，年轻人中年人一定听得懂啊。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们刚刚开始有游戏机的时候啊，都是往这个香港偷运到我们那边去的，那个时候呢3毛钱一个币啊，你有3条命在那个机器里面哈，有没有玩过啊？知道吗哈？姐妹虽然表面不会玩，可能也玩过。那个时候我相信对我们太有吸引力了哈，都有。你3毛钱，后来1块钱一个币哈，你只有3条命。你那个时候玩游戏你是怎么样的心态？你会不会很紧张啊？哇，我觉得每次玩后我这个手都青了，在那里哈，我们在里面动。但今天呢？你家里面你每个人都有个游戏机，对不对？你可以调，你可以有无数条生命。你发现为什么今天这个游戏不够刺激了？不是那个设计的问题，弟兄姐妹，不是那个设计的问题，而是你再也没有那种的心态。你只有3次机会，你现在你天天可以抱着游戏机，你可以躺在床上玩游戏。在那天我们还要专门到游戏店等着他开门，一点点攒那个零花钱，攒到一点点，哦呦，今天有6毛钱可以玩2次，有6个生命。一样的道理，当我们一生只有一次机会的时候，你会怎么去面对？你会去害怕你每一次踏错的脚步，因为你知道你没有机会去改变，你所经历的一切将会定义你的人生，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经历当中，你会很在乎每一个的决定，你很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被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捆绑，那就是死亡。我们不愿去谈，我们很少 两个朋友交心会谈到这个方面。唯一的机会啊，所以我鼓励大家打破我们华人的传统。我们知道一些的华人的传统，我们葬礼不参加的哈，奉主的名打破这样的传统。我们所寻求的是神国的文化，邀请你们参加葬礼、安息礼拜，你会有很震撼的发现和启迪。让我们看见的是其生命多么的脆弱，让我们能够来经历死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在这里，所以让我们看见的耶稣他的复活不是你我想象的灵魂里面的复活，而是他真实的肉身的复活。换句话说，圣经告诉我们，一针见血讲出来是什么？胜过了死亡的权柄。死亡里的毒刺到底在哪里？对不对？这么重要的宣告我们经常忘记了，一直在渴求着我们灵魂有一天能够上天堂。但耶稣告诉我们，不是灵魂上天堂，而是我们身体的复活，而关联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而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能够除去这样的惧怕以后，他赐给我们的平安，那个平安到底是指什么？弟兄姐妹，你们寻找的平安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平安的概念是我不要去经历意外，不要去经历一些特别不好的事情，把我生活当中各样的风险都能够除去，然后有神的保佑，我们有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们？不是，不会啊，那是什么？说出来啊！心里面的平安，心里面的平安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什么的时候会有心里面的平安？当你发觉是不是家里面四平八稳，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时候，我们心里平安。不是哈，但你发觉当我说我得了癌症，我们心里有平安吗？很难有。我承认，如果我告诉你我得了癌症，会平安吗？可能不会平安，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把平安等同于一种的保障，不会遇见意外，不会遇见特别的事情，不会有生活当中的动荡，我们每天日子平静安稳。但是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主讲的平安不是这样。我特别喜欢圣经当中有句话，主所赐给我们的是那个不可震动的平安。 What's that mean? 到底什么意思？我们的平安经常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不是，弟兄姐妹们？我今天的境遇如何？我今天起来，哎呀，阳光又好，哎呀，心里面特亮堂，哎呀，所以我有平安。但今天一起来，哇，孩子又哭又闹，老婆在那边叫他起床，赶快给我们搞东西，哎呦，你发觉很难有平安。这是我们的误解，这不是耶稣真正赐给我们的平安。如果你追求这样的平安，你对耶稣你会失望。耶稣在这里的平安是让你能够去面对人生当中一切的风浪，你仍然能够去坚持，在任何的境遇当中，你可以活出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在可能艰难的里面，你有那个喜乐；在别人看起来你好像完蛋了的时候，你仍然有盼望。他不带你去绕过这些的困难，他让你走过这些的困难，让你看见没有什么东西我们胜不过的。无论是多么恶劣的癌症，无论是多么糟糕的境遇，你犯了多大的错误，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他都可以带你走过去。这是主要我们去看见，他通过他的门徒让我们看见一点，他说赐给门徒平安，他们有平安平顺的生活吗？问问弟兄姐妹。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位讲这个讲那个叫什么，就是信主你就得丰富，那个什么叫什么好，一下子没在我脑子里面 成功神学的在辩论的，就是我讲我看不到，他说你这要宣告，我讲我看耶稣没有，我看耶稣的门徒也没有，他们没有一个，除了老约翰能够安享晚年，其他的都为主殉道。你发现他们得到的平安是什么？他们得到的平安是他们有了更大的勇气去面对生命当中的挑战，他们敢于去承担更大的风险，他们被神使用成就极大无比的工作。直到今天我们受益，我们仍然记得他们这一群原来在加利利海边打鱼的渔夫，我们记得他们，我相信神也知道他们，我们还会见到他们。所以当我们去看见这样的时候，你发觉我们给我们的平安并不是没有意外没有风险的生活，而是给你我有勇气去面对我们生活的平凡，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能够仍然坚持跟随主，我们仍然能够把爱把喜乐把盼望能够传染给我们周围的人。而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的方式带领我们如何去做，我们能够经历到圣经不单单给你我一个很简单的理论，他给你我教导如何去做。换句话说，圣经是非常具有实践性的，如果你愿意去付上代价去跟从的话。所以我们在这可以看到几点，第一来，耶稣带他们干什么？当他向他们彰显了他复活的身体的时候，他除去他们的惧怕，下面他干什么？他带他们看圣经当中的道理，对不对？他们看的是什么？他们是看一看，这个里面记载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这个地名叫什么，你记得吗？彼得，你背得了啊？旧约里面这几个人人物你背的吗？他是讲这个事情吗？他讲什么？换句话说，他把帮助这些门徒把圣经所要传递的信息串联出来，让他们看见一个什么？神的计划，神的大计划，从亘古到现在神的一个庞大的计划，并让他们在这个当中看见自己的角色是什么。所以非常具有实践性的，当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疑问有惧怕有各种恐惧的时候，有各种担忧的时候，神让我们把这些都放在神的计划下面来看来理解。你经历的疾病，你经历的难处，不是偶然，也不一定是你犯的错，而是神要得着你，而且他神拯救的不单单是你，他要拯救的是整个人类。所以让你看见你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短暂的，都会过去，现在对我们是何等的真实，但它会过去，永恒那个美好的永恒在后面。而且在这个整个的计划当中，让你我看见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不是一个宇宙当中的尘渣，人类社区当中一个普通的不起眼，我们是在神眼中所创造的非常非常独特的人。他的恩典他的救恩包括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我们都在里面，以至于你我可以看懂我们现在生活发生的事情，很多不是因为你做的是什么，而是我们整个人类我们曾经做了什么，以至于今天我们会经历到这样的乱局。大家听过那个华里克吗？标杆人生的作者，知道他吗？又怎么以前我记得好多人都读过他的书哈。一个美国非常著名的教会的牧师啊，他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哈，对这个整个信仰界很有影响。在十多年前可能大家没关注，有一个噩耗传来，就是他20多岁的儿子 啊，常年挣扎在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啊，然后在复活节的时候自杀。这位牧师花了几年的时间去来消化吸收，到底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们家里面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最后当三年以后过了一段多少时间我记不得，三年以后来那个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告诉他什么还是你今天仍然在这个教会当中去带领你的会众，去传扬耶稣的福音，去做这样的事情，去宣告这样的盼望，但是你的儿子死了，你知道不知道？而且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的信仰里面告诉他，自杀的人是不可以进天堂的。他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三个字：复活节。因为伊斯坦，所以我知道他所经历的是短暂的，我知道神给我们的是什么在后面。因为他知道了神的整个的计划，他看见了每个人在这个当中的角色，所以他能够去处理，他能够面对，他能够仍然去发挥他所要发挥的功效。而接下来圣经没有停在这里，接下来耶稣让他们看见什么？看见他们有使命，他们的存在，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是有目的和意义的。这个意义必须在明白神的使命和承担这个使命的过程当中，你才会经历到，你才会看见你生命的意义，你才会得到那个真正的满足，你才会有耶稣说的平安，而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挣多少。当你发现你挣的越多，到你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可能会更痛苦，更挣扎，就像以前的帝王一样。而接下来我们都很想听到的，就说圣灵降下能力。我们读的这个段圣经记载在2000多年前，而且知道，我们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接下来使徒行传开始介绍的五旬节圣灵真的降下来，而不只在是某一个人，而是降下到这个群体来，让他们得到能力。什么能力？弟兄姐，我还是问你们，什么能力？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力？你我可以经历到吗？你我信主那么多年，你我经历到那个能力吗？你在寻求那个能力吗？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喜欢打网球，但是呢，我同时也喜欢打一点点乒乓球啊，但是呢，在我打网球的时候啊，因为我喜欢打网球，所以打乒乓球呢就会用上这个的技巧哈。因为但是我们知道打网球是用手臂的哈，是用手臂的，但打乒乓球是用什么？就像羽毛球用手腕的，对不对？我就发觉经常不好，所以我很纠结这个事情。后来我知道，以前我总认为我其实打这个网球好，打乒乓球一定好，结果不是。后来我终于明白啊，我有打网球的技巧，但是我的技巧呢不是用在打乒乓球上。什么意思呢？神给你我的能力，但是我们选错了赛场。给我们的能力，我们选错了赛场，所以我带着打网球的能力来到乒乓球上，我一败涂地，我以为我没有能力。就像我们所经历的一样，弟兄姐妹们，神给了我们能力，给了我们见证的能力，给了我们去医病赶鬼的能力，给了你我去传扬，去接触那些人，把神的福音，把他的好消息带给他们的能力。但是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寻找什么样的能力？希望借着复活节提醒我们，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能力，圣灵与你同在。你要不要圣灵？薛里，你相信圣灵在你里面吗？相信用圣灵给你的能力，用圣灵给你们的能力，你一定会经历到神的大能。最后我想问弟兄姐妹几个问题 好，在问之前呢，我们能够总结看一下，今天让我们看见耶稣复活的意义，是需要神让我们有那个 big picture， 神让我们的查经，弟兄姐妹，不要再是那个枝末细节的查经，要让你知道神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你需要在里面参与点什么，做点什么，可能这个才是重要的。好，所以让我们要明白神的计划，明白自己的角色，然后我们要开始去承担那个使命，然后我们要用对我们的能力，在该用的地方去用我们的能力。好，最后我问大家几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哈。第一个，调过来一下哈，走，就到最后就行了，最后一页，最后一页，哦，没有了，那我的问题在我这里哈，对不起哈。第一个，我邀请弟兄姐妹思考一下，你在追求什么？你可以想一想，此时此刻在这段时间当中，你在追求些什么？第二个问题，你在怕什么？你在担忧什么？你在怕什么？你在担忧什么？第三个，如果耶稣是真实的身体复活了，他告诉你，你也会身体复活，那么对你前面的会有什么影响吗？对你所追求的，对你所惧怕的，会有些什么影响的？最后，如果你的信仰，你到这个阶段，你能够确信，有一天你也会像他一样复活，那么今天、现在、当下，你当如何活？你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2000多年前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我们也感谢你召聚一群的门徒跟随他，以至于他们作为真实的人和耶稣一起经历他的受死和复活，他们触摸过耶稣，他们看见耶稣复活的耶稣能够吃，能够与他们行走，能够被接触。我们谢谢你让他们能够承担了，接过了，并承担耶稣赐给他们的使命，为他做见证。直到今天，让我们这群人也能够明白，也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不是一套的理论，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主啊，愿你帮助我们，特别我们今天各种思潮甚嚣尘上的时代的门徒们，能够明白我们所信的不是灵魂的复活，乃是身体的复活。我们所信的不是死后上天堂，乃是如何跟随你活在当下，等候你的再来，等候新天新地的降临。这使我们不得不重视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如何去做决定，我们与这个世界如何打交道，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活出不一样。你赐下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渴慕你，愿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明白你向我们所传达的这个重要的信息，看见你的计划，而且我们也参与到这个当中，更是能够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用你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在正确的地方。愿你来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主，愿你祝福每一个来到这里的，能够经历你耶稣基督的复活。感谢主，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